大家好，我是陪我 APP 创始人孙雨辰，我想邀你一起与我踏上财富自由革命之路，我在财富自由的另一边等着你。今天呢，根据我们的大纲，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个问题啊，就是女人20岁之后是否啊一直在贬值。当然这个贬值相对应的含义，就是在婚姻的市场中，我们经常讲的女人是不是如果20岁或者25岁嫁不出去，她后面越嫁就会越差，包括对这些问题的一个回应吧，也要表达一下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思索，这就是我们这一期节目的一个主要想提的一个问题。回答这个问题前呢，我最近啊也在看一个节目，希望跟大家推荐一下，就是叫金星主持的一个节目，叫《中国式相亲》，我希望大家一定可以去看一看啊，经常你茶余饭后的时间，我就可以去看一看。我个人认为啊，这是对整个中国最落后相亲文化的一个集中体现。我稍微给大家啊讲几个这个节目的细节吧，啊，你们就可以感受到。首先啊，这个节目和你们通常可能听过的《非诚勿扰》啊这些节目都不一样，它不是男选女，也不是女选男，而是父母替你去选对象。一个女生上来之后呢，女生是看不到男方的长相的，只能根据场上的局势去判断，然后在场上那选择对象的那五个男人呢，他是父母去替他选的，而且呢，这五个男人中啊，必须有3个男人选中了那个女生，女生才能够反选，否则这个女生就被淘汰了。首先从他这个节目机制中，你可以看出来，他做主要决策的决策人是父母，而不是小孩，所以你就可以淋漓尽致地看出父母是怎么去干涉子女的择偶需求，以及父母的三观与子女的三观吧，啊，有多么大的差距。我个人觉得呢，这个节目啊，淋漓尽致地体现出了积极参政议政的中国式父母的择偶观。有的父母啊是找老妈子的，对女方的唯一要求是能干活。有的呢要求女生一定不能守凉啊，当然他有一整套的，我个人觉得是伪科学养生理论，就是觉得守凉的女生呢一定会宫寒，生男孩会疝气，生女孩会贫血。希望如果有人可以专门写一篇文章讲讲啊，守凉的女孩是不是会宫寒。也有见到啊女嘉宾40岁而吓得尿裤子的男嘉宾，当时有一个女嘉宾啊上台，长得非常好看，但是40岁，当时她这个年龄啊别人一般是看不出来的，当她把自己这个年龄是40岁告诉全场的时候，把那男嘉宾的吓得都快尿裤子了。也有呢包括父母非常理直气壮的坚定的声称，20岁的男人是期货，30岁的男人是现货，40岁的男人是抢手货，然后来要求女嘉宾说你有多大能耐，就比如说10年之后当这个男人啊越长越老的时候啊，你还能够把握住他，这种奇葩理论啊。其实这个包括刚才讲的这个20岁男人是期货啊，40岁男人是抢手货，这个也跟所以我们讲的女生是不是一直在贬值，男生是不是在一直在升值，是吧，反映一个典型的这个社会观点。整个这一个节目中啊，只有一对父母的观点，择偶的观点就是儿子喜欢就可以了，只有这么一对。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个节目啊，你去看一看就能非常淋漓尽致的啊了解中国式相亲的择偶观。而这种择偶观，我原来以为一直只出现在上海市的人民广场那种父母相亲角啊才会出现。其实如果你通过今天这档节目的话，通过互联网也可以了解这种三观。这个现象现在我个人觉得在啊互联网之外的社会还是很普遍的。有一个女生给我留言说她28岁了，老家是河南农村的，最近不是马上过春节了嘛，啊她正发愁要不要回家，因为她24岁来北京工作之后呢，每年回家过年她父母就要给她安排相亲，最多的一次性见了5个人，基本上天天都安排的跟相亲有关的事情，所以他不想回家相亲。但是他父母呢反而对这个事情非常急，因为他妈总是认为 如果一个女人快30了还没有嫁出去，还没有找到对象的话，就没有人会要你了。其实听我这个节目的女听众有很多，我相信也有些人跟这个女孩有相似的经历。很多人甚至这个恐惧症啊更严重啊，可能跨过20岁甚至25岁生日啊，他就觉得自己开始奔三了啊。然后已经奔三了之后呢，如果30岁之前没有把自己嫁出去啊，他就认为是不是贬值的非常厉害啊，而且以后都不可能有好的机会把人嫁出去了。今天呢，其实我们就一起来啊谈谈这个观点，以及啊我们觉得未来如果这个观点不成立的话，中国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当然啊，首先来分析这个观点本身啊，我们当然是不能同意的。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所谓女人贬值男人升值这个观点的核心没有把女人当作正常人来对待，其实也没有把男人当作正常人来对待。他把女人呢当作了是一个以色相为主要卖相的物品来出售，女人的价值呢仅仅来自于她的年龄、她的外貌，主要的使命呢则是完成生育的机器这么一个使命。从这个角度来看呢，确实是年龄越低价格越高。首先如果以色相为主要卖相的话呢，我们从出台来看啊也是这样的。最近圣诞节啊，保利俱乐部被查封了，保利俱乐部里面的出台的价格划分也是年龄越大价格越低啊，而且某种程度上年龄大到一定程度就不能出台了。而且呢如果以生育来看，当然也是年龄越大价值越低，因为我们经常认为年轻来完成生育这个使命，至少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也当然是越好的。但是如果除去这两点，随着我自己的这个创业历程的拉长，我现在越来越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世界上只有人，没有所谓的男人和女人之分。其实尤其在婚姻领域是如此。一个女人也好，一个男人也好啊，他的竞争力是多方面的，相貌和颜值呢只是其中很小的一个部分。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发现对于一个人来说，他最核心的竞争力还是个人职业能力的发展曲线，这件事情本身是最具有核心竞争力的。跟你的性别没有关系，跟你的种族没有关系，跟你的颜值没有关系，跟很多东西都没有关系，核心还是个人职业能力的发展曲线。对于一个正常理性的男性来说，他择偶的时候一定会选择对自己经济结盟有利，对人生路线发展有帮助的人生合伙人。当然我个人认为这对一个正常理性的女性来说也是如此。与创业是一场复杂的多维度战争一样，婚姻择偶的选择，我个人认为啊，也是一个复杂多维度控制下的选择。经常我们有很多俗话啊，我觉得其实空前的把这个事情搞得非常简单化，而这往往很多是很多悲剧的开始啊。我们这样讲，就把复杂问题简单化，这个也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思维模式。就比方说我们经常俗语刚才讲的，说女人啊随着年龄推移一直在贬值，男人随着年龄一直推移在增值，以及妖魔化男人说啊，比如说20岁的男人是吧也喜欢20岁的女人，30岁的男人也喜欢20岁的女人是吧，40岁的男人也喜欢20岁的女人。其实这也无法反映出男女择偶的很多真相。像即便啊，我个人而言，即便以我以及我个人认为一个理性正常的男性，他都愿意去选择一个在复杂维度下的一个最优选择，而不是仅仅简简单单的一个20岁的女人。20岁女人我不喜欢的人多了去了啊，40岁的女人我喜欢的也多了去了。其实这个跟年龄呢没有本质的关系。我们预言啊，在互联网时代，女人随着年龄推移贬值这个问题啊，如果单从女人来讲呢，我觉得是将来会不复存在了。当然我们大家也明白啊，人随着年龄的增大，精力啊学习能力都会下降啊，这是一个事实。但是 这是任何一个人呢都会出现的贬值下降的问题，这跟女人是没有任何关系的。而且其实呢，人与人呢啊，学习能力啊、精力啊是否下降啊，是完全是因人而异的，其实跟年龄甚至没有本质关系。我们公司啊，有很多投资人啊，年纪非常大，都是上市公司董事长或者是很有名的投资人。我平常跟他们聊天啊，我感觉他们对很多前沿领域的了解，甚至比我一个20岁的年轻人还敏锐。而当我回到老家，看到我家乡爷爷奶奶那一辈的人呢，你就会感觉他们跟这个时代啊最前沿的很多东西脱节已经非常严重了。所以呢，年龄可能大家都差不多啊，可能都是60-70岁的人，但是对事物的理解啊，差距还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个事情本身呢，也是因人而异的。其次呢，其实我们也知道，到互联网时代啊，一个女人的主要使命已经是实现个人职业的发展了，而不是我们刚才讲的所谓的年龄啊、相貌啊、生育价值。所以任何一个女人呢，都应该将自己的个人价值、职业发展放到第一位。在这个领域啊，其实我特别喜欢举雪梨跟王思聪的例子。我不知道大家知道雪梨跟王思聪吗？雪梨啊，在认识王思聪之前，自己就是新浪微博上很大的一个 KOL， 他呢的销售额啊，自己开淘宝的销售额啊，都是达到上亿规模的，属于阿里巴巴在新浪微博这种新网红战略的典型代表，自己本身也可以赚非常多的钱。他与王思聪的恋爱呀，就是我经常讲的，这属于不卑不亢两个独立灵魂之间的恋爱。我们经常讲这种恋爱的方式，就是我很好，我希望我们在一起能够更好，如果不能更好，那我们也可以分开。王思聪和雪梨现在好像已经是分手了啊，但是就是在他们在一起的这段时间内，雪梨得到了王思聪的加持啊，王思聪呢也通过雪梨迅速在网红圈子建立了自己的声望，打开了自己的事业图景啊。我们也知道现在王思聪做熊猫 TV 啊，做非常多的网红节目，打开了自己新的事业图景，所以对他们两个人来说呢，都是一个双赢。所以我个人感觉啊，这也体现出你看雪梨啊，他只要有自己非常独立的事业，非常独立的想法，就不会产生很多人想的啊，我一定要嫁入豪门嘛，我还是要怎么样啊，其实我只要实现了个人自己的价值，实现了个人的职业发展就够了。其三呢，互联网时代的婚姻呢，不再是改变阶层的一种机会，而是一种经济结盟，也是我们选择人生道路合伙人的一个方式。我们不再认为这个时代会出现任何灰姑娘嫁入豪门的故事，因为豪门一定会跟豪门结婚，这本身就是对豪门来说最理性的一种选择。因此对于普通人来说呢，最实际最靠谱的就是在你的生活范围内寻找你的人生合伙人。这点我觉得与创业也非常类似啊！我创业这么久，我觉得我们核心就是要去寻找到那个至少在现阶段与我们最契合、欣赏我们的、我们也爱他的那个人成为我们的合伙人。如果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也能知道结婚和年龄没有任何关系，女性也不可能通过卖身卖色来获得尊严地位。越早搞懂这一点呢，婚姻就越容易幸福，因为我们的婚姻是选择了那个我们喜欢也喜欢我们的人成为我们真正的人生合伙人。这样一种婚姻，即便是从创业公司投资的角度来讲呢，也是最具投资价值和最具前景的。